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座图书馆，我们该如何将知识与经历分门别类？如果情感和记忆是资料库，我们又该如何从中辨认出那独一无二的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欢迎收听《心灵档案》，关于我，我是黄宗杰。这一季，我将介绍一些探讨人类复杂大脑与心智运作的书籍，邀请读者一同透过这场解谜之旅，进入意识的花园，心灵的地图，从而学习与自己共处，与他人共存。这一集我要介绍的是卡蜜拉蓬的《人类使用说明书》。有一个流传甚广，有许多不同版本的童话，叫做《灯芯草帽子》。故事描述一个父亲询问三个女儿有多爱自己，大女儿和二女儿说了许多浮夸的甜言蜜语，让老父亲很欢喜，给了他们丰厚的嫁妆。没想到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却回答：你对我就像盐巴对肉一样重要。被比喻为盐巴的父亲大怒之下，就把女儿赶出家门。饥寒交迫的女儿只好用灯芯草编了一顶帽子和一件斗篷来遮蔽风雨。童话故事最后当然都有个因祸得福的 happy ending， 女孩嫁给了一户好人家，婚宴上所有的菜都没有加盐，因此明白到女儿有多么爱她的老父亲哭了出来，父女也从此和好如初。要稍微澄清一下的是，这个故事由于一开始的情节和李尔王如出一辙，因此很多人误认为我对你的爱像盐巴一样语出莎士比亚。其实《李尔王》里面并没有这个句子。无论如何，小时候我一直很纳闷，这个故事的寓意到底是想告诉我们盐真的很重要，还是不要乱用比喻？不过读了卡蜜拉蓬的《人类使用说明书》之后，我却开始认真思考，灯芯草帽子里的小女儿该不会也是自闭症吧？因为彭也曾经盛赞朋友，你有点像鸡梅，对方却没有任何开心的表示。尽管他进一步认真的补充，鸡梅是细胞中最随和、最受欢迎的蛋白质，还是没得到预期中的正面反应。毕竟，一般人听到对方形容自己像盐巴或蛋白质，也很难多么欣喜若狂吧。但卡蜜拉蓬这本风格特异的作品却提供了一个入口，让我们得以一窥比喻多样性背后的神经多样性。近年来，由于电影《与人的效应》、萨克斯医生广受欢迎的畅销书《火星上的人类学家》里的若干案例，以及知名动物学家兼自闭症者天宝·葛兰汀的回忆录《星星的孩子》，都让人们对自闭症开始有了一些认识。这些孩子也因此不至于像过去一样不幸地被当成中邪或精神错乱。但事实上，一般大众对自闭症仍充满许多迷思与误解，要不就把他们全都想象成数学天才，又或者照字面上的意思，以为自闭就是完全无法与人接触。但自闭的光谱就与一般人一样，充满各种个别差异。早在1940年代，汉斯·雅斯伯格医师就已充满洞见的提醒，这个类别涵盖各式各样的人，有成就非凡的天才，有活在自己世界里一事无成的怪人，也有心智重度迟缓，无法与外界互动的人。自闭症人士各有差异， 与人互动的反应不同，智力不同，个性不同，兴趣也因人而异。相较于被视为自闭症之父，主张自闭症是相当罕见的幼儿疾病的肯纳医师，亚斯伯格对自闭症的理解显然超前了同时代。而他透过观察数百个具有自闭特征的孩子所留下的分析与记录，至今看来依然深具启发意义。他不带成见，不先入为主，愿意随时调整自己的想法，用不同眼光看待这一群既具有某些类似特质却又如此迥异的孩子。他留意到许多个案都对自然科学深感兴趣，并且知识渊博，但那些发想时常显得过于异想天开。因此他曾评断自闭儿的兴趣多半偏离现实，但当人类开始探索外太空，曾经的天马行空成了可能的未来。亚斯伯格修改了他过去的想法，转而推测或许设计太空梭的人也是一个对科学充满好奇心与想象力的自闭症人士。这种调整评价的弹性和包容性，扭转了长久以来认为自闭症就算拥有某些天赋也只是低能奇才，对他们严重受损的整体能力毫无用处的看法。亚斯伯格肯定了自闭症者不受主流框限的独特视角，并将这些能力称为自闭型智能。无论抽离日常生活与食物的能力，以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问题的能力，还有大开大合另辟蹊径的能力，都是他们能在科学、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条件。如同天报葛兰汀生动的形容，打造出第一只时髦的人，很可能不是围在火堆旁闲扯淡的那群人，而是那个默默躲在洞穴角落，专心研究不同石块细微差异的自闭祖先。葛兰汀自身的经历和努力，让我们认识了自闭型智能的巨大潜力，而这部人类使用说明书则让我们多认识了一位性格鲜明的自闭学者。尤其相较于主战场仍是以屠宰动物福利为主的葛兰汀，卡米拉彭选择直面人类这个让他从小困惑不已的生物。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本说明书，不如说是身兼自闭症、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和焦虑症的作者，有如推理小说家般写给读者的一封挑战书。之所以形容人类使用说明书像一封挑战书，不是指作者的想法挑衅，而是向来被认为不善社交、不关心其他人、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自闭症者写一部乍看之下像人际关系教学手册的说明书。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刻板印象的颠覆。不过尽管书中包含了如何寻找和谐、如何将心比心、如何往目标迈进、如何创造人际连结等有如励志类自助书籍的标题，但它在本质上并不是励志书。它看来励志是因为其中不乏我都做得到、任谁都做得到的话语，但事实上它更接近一种剖白，是彭替那个五岁时就觉得降落在错误星球的自己所写的迟来的自白，也是写给那些以为自己懂人类的人看的局外人的人生指引。他这个局外人将自己一路走来的线索摊开来，不容忽略的是每一种学习指南的背后都对应着一次或更多次的沟通挫折或认知落差。因此这本书其实交织着两个层次的叙事，其一是那个童年时降落在错误星球的小蜜的遭遇，另一个轴线则是小蜜如何在科学中 找到一个理解世界与人际的诠释系统。再由这个成年后的卡米拉·彭将其进行文字转译。换言之，这本使用说明书至少有两种读法，它可以当回忆录来读，也像是科学原理的入门书，却又两者皆非。而这个独特且难以归类的样貌，本身就是神经多样性以及诠释多样性的展现。某程度上来说，小蜜的经验就如同对自闭群像的复调叠加，他的许多行为都呼应了自闭心灵的某些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在神经典型者眼中的非典型或怪异，对神经多样性的族群而言却是某种典型。例如他提到自己童年时如何热爱纸箱，甚至坚持睡在纸箱里，母亲只好把纸箱割一个洞来递饼干给他。但如果曾经听闻过葛兰汀那独特的拥抱机，对于小蜜睡在纸箱才有安全感的做法就会见怪不怪了。拥抱机这个工具是从固定牛脂打针使用的牢靠架得来的灵感，看到牛脂被挤压在牢靠架中，反而能安抚他们惊慌的情绪，让葛兰汀灵机一动，帮自己也做了一个人类版的牢靠架，日日使用。而在发明挤压机之前，他选择的躲藏处是椅垫。葛兰汀提醒我们，自闭症者无法忍受他人碰触，不代表他们没有被拥抱的需求，而是被人类拥抱对神经系统往往带来太过强烈而超过负荷的感受刺激。相对的，椅垫、纸箱或挤压机显然是比人更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过度在意字面意义又凡事想太多，也是另一个常造成自闭者被过度低估的特质。肯纳医生的一个个案就曾对医院每张病历纸顶端都要印上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感到大惑不解。难道医师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小蜜在16岁时的阅读能力更被鉴定为只有5岁，但当然不是因为他不识字或学习迟缓，而是阅读测验的情境时常太简略。例如一颗球被踢向窗户会发生什么事，但题目既然没有说明窗户打开还是关上，这怎么有办法回答呢？而小蜜为了理解一般人的世界而进行的种种模仿，更是许多自闭者都曾经历过的阶段。如同一位亚斯伯格年轻人对同理心的生动定义是成功猜中别人的感受，许多自闭者都是透过学习与模仿来揣测所谓正常社交互动的样貌。畅销书《一刀未剪的童年》作者伯勒斯的哥哥罗宾森也曾在自传《看我的眼睛》中描述自己小时候根本不明白为何要看着别人的眼睛，但后来他设法记下人们的表情，才能解读或做出这些表情。熟练之后，唬一般人的话一整晚没有问题。小蜜也是如此，他秉持着英文里换位思考的字面意义，套上他们的鞋子，借由模仿同侪的穿衣方式、饮食习惯来假装一般人。可想而知，这么做不但无法融入人群，当他模仿朋友在睡前亲吻墙上的柴克艾弗隆海报，更只是造成对方的惊慌。当海报移走，一切又只能从零开始。不过，一如葛兰汀或罗宾森，卡米拉·彭也找到了他独特的适应之道。他用自己热爱的科学来翻译人类行为。当他顿悟在足球场上奔跑的人们就跟蛋白质一样，过去难以理解的人类突然变得清晰分明。 受体蛋白的人是乐天派，转接蛋白的人比较好相处。核蛋白型的人常是个性内向的专家，他在蛋白质和人类两者之间搭起了类比的桥梁，从而意识到既然不同类型的蛋白质各有不同角色，他也可以从徒劳无功的模仿中得到解放，不用勉强自己在听到不好笑的笑话时假装大笑，却又总笑在不对的点上。不同领域的科学知识成为他的人生锦囊，物理学帮助他理解恐惧就是光。初始的感觉如同白光般眨眼，不同类型的恐惧与焦虑则有如光中的不同色彩，各有其波长。面对恐惧就是成为一面冷镜，让闪耀的恐惧穿越自己，透过镜面的分散效果，原本难以招架的恐惧就能成为被检视与掌握的不同组成成分，并试着与之共存。贝氏定理则是他最可靠的伙伴，让他在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焦虑时，用几率安慰自己不会有事，再慢慢把自己脱离情绪崩溃的悬崖边。面对那些排斥他的同侪团体，化学键更能让他释怀，理解那些怎么也处不好的人，就如同油和水不相容般，是疏水效应的表现。换言之，化学键不只是建立连结的指南，更指引了那些不可能前进的方向。而在关系的断开与重组之中，认识间接的本质，也就间接体会了人际的本质。另一方面，对于原本并不熟悉亚斯伯格、自闭症或过动症的读者来说，若想单纯把本书当成一部别出心裁的科普入门书来读，也无不可。毕竟现在科普书早已打破过去枯燥艰涩的刻板印象，不乏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来介绍专业概念的例子。彭以独特的幽默感和生活化的方式介绍了机器学习、生物化学、热力学、分子动力学、量子力学和赛局理论这些不同领域的基本概念，读来也自有其趣味。但若注意到本书英文副标里有一个被中文书名省略的关键字“爱”，就会发现彭真正想说的是科学如何教我们生活、爱与关系。一如凭借自己对动物的同理、爱与天赋，扭转无数屠宰动物命运的葛兰汀，他用他的爱改变了我们对动物的想象和认知，也同时向世人翻译了自闭症的世界。彭同样是以他对科学的热爱颠覆了我们对科学的刻板印象。科学并不总是冰冷的数据，它也能教我们爱与关系的意义。而这个道理由一位被认为过度理性思考的自闭症者来传达，或许再有说服力也不过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安德鲁·所罗门在《背离亲人》一书中的提醒，如果一味讴歌神经多样性的美好，或许会让人相对忽略了重度自闭儿与其家庭的某些困境。毕竟自闭症虽然一直被誉为光谱，但光谱上障碍最严重和最不严重的这两群人差异实在太大。一位几乎没有语言能力的重度自闭儿的母亲米奇就说，如果他无法自己穿衣服却是个天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无法自己穿衣服。他儿子智力正常却无法表达，只有着急的时候才会说话。米奇哀伤地说，小时候还好，现在这情况越来越让人难过。他不会结婚生子、当爷爷、买房子。一个人成年以后所做的这些事情， 会让生命具有质地。从这里望向未来，什么也没有。我们当然可以从哲学层面去论辩关于生命的质地，但对于这样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而言，这是他们的日复一日。而不能遗忘的是，这些个案也同样涵盖在自闭的光谱之中，只不过是比较暗淡的那一端。即使像葛兰汀这样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自闭人士，他的母亲尤斯塔西亚仍然在回忆录中感叹，虽然他的成就惊人，但他也知道我称为生活的那个梦想，有一部分他永远也无法实现。这也解释了他为何那么希望我了解他的梦，不被遗忘。无论是爱或梦想，他们永远有彼此无法触及的部分。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各式各样自闭症的相关书籍中，总会看到外星人这个譬喻反复出现。但这不妨碍他们试着彼此接近与理解。这不禁让我想起哲学家莫喜佐在《深知奥义》中对于如何看待人与动物关系的建议。面对另一种生物，我们必须把握住眼前的这名亲戚是一名外星人，这是一种我们不妨去经历的日常悖论，而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动物或者那些光谱上与我们不同位置的人们，试着去感受这些亲密的外星人的观点和意识，或许并不真的那么困难。至少天宝和小蜜已经为我们示范了打开太空舱的方法。下一回，黄宗杰书评心灵档案关于我节目，我将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卫林区的在梦中，欢迎继续收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